英澳挺台参加国际组织，中共阻飞科研调查。海盗王妃确诊患癌，中心或违反美法律，涉为华为生产芯片。澳洲向英国投资47亿，生产核潜艇反应堆。23条立法，香港前途被毁，外资撤离。国商之柱矗立欧洲，创作者话中共管唔到。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头条，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3号，礼拜六。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22号，英国、澳洲两国会谈支持台湾有意义咁参与国际组织。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台湾周边如果遭到封锁，对全球经济会造成灾难嘅效应。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控中共船只在南海航行的时候，透过危险操作试图阻挡菲律宾科学家登上铁线礁。应对中共威胁，台湾首批新兵训练。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中共是日益专断的划时代挑战。英国积极参与印太事务，除了部署离岸巡航舰之外，另外将通过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加强与盟友合作。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攸关英国和全球的安全与繁荣。22号，英国、澳洲展开外交、国防部长2+2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部长支持台湾参与包括非以国家地位为先决条件的组织，成为会员或者是观察员，强烈反对任何破坏南海稳定的行动，并且强调各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部长对于中共船只近期对菲律宾船只和船员的不安全行为表达严重关切，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行为破坏稳定，并且导致误判升级的风险。他们重申2016年南海仲裁法庭判决的约束力，强调任何行为必须符合国际法准则。部长支持尽快批准英国在今年年底前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并且认为英国的加入将加强英国对印太地区的参与，促进成员国的繁荣。美联社报道，22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犯人塔瑞耶拉表示，21号中共一艘海警船在军用直升机的支持下，试图阻拦两艘搭载科学家的菲律宾政府船前往南海争议海域的两处沙洲。中方持续鸣响警笛长达30分钟，而且以广播来警告，但是菲律宾科学家仍然坚持在这两片荒芜的沙洲上进行了长达4个钟头的海洋和生物多样化研究。当日中共海警局指34名菲律宾人非法登陆铁线礁。22号，塔瑞耶拉反驳话，这个是中共海警局所讲的又一个谎言。另外，台湾军方今年起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以应对中共威胁。首批陆军新兵在入伍受训8个礼拜之后，除了增加射击用的实弹数量之外，野外战斗亦搭配机枪射击和炸药爆破，营造更加逼真的战场实况。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表示，蔡英文任内遇上中共大幅扩张武力和对外军事压力，不单止针对台湾，亦同时指向日本和菲律宾等国，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提升自卫能力。对于恢复义务役士兵征集并推动自主研发教练机和防御型潜艇，有助于提高台湾的阻吓能力，对内亦会提升国人的自信。乌克兰智库军队转型和裁军研究中心亚太部主任尤里里说，乌克兰战事凸显新科技的重要性，尤其是无人机可以用在侦察、通讯、运送弹药甚至是攻击等任务。按照乌克兰的经验，几乎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使用无人机，这个是台湾军方未来需要积极发展的方向。俄乌战争充分凸显了预备役部队的重要性，由俄军大量使用无人机导致乌军装甲车无法靠近前线， 意味住步兵必须提前落车，体能训练仍然是重中之重。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按照目前从美方购买的高性能常规武器，只要能够提升训练，充分发挥它的作战效益，同样能够对中共产生阻吓。未来台湾的现役军人加上后备军人，总体兵力可望达到100万。除了台湾积极应对中共之外，22号日本自民党会议上批准了解，除了日本和英国以及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方出口禁令的内阁决定草案。日本政府将在26号就出口政策做出内阁决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将修订操作指南。日本从此会成为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武器的国家。22号，凯特王妃在一段影片里面说她自己患有癌症，正在接受化疗。这一段影片是20号录制，并且在22号播放的。之前在她1月份接受了没有说明的腹部手术之后，社交媒体一直在这里揣测她的下落和健康状况。凯特没有说明她患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癌症。他说，在接受治疗期间，请给予我时间、空间和私隐，我好好通过专注于帮助我治愈的事，我一日比一日强壮。直到今个礼拜，一段影片浮出水面以来，42岁的凯特王妃自从圣诞节之后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那一段影片显示他和身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的丈夫威尔士亲王威廉离开他们在温莎的屋企附近的一间农场商店。亨盛顿宫之前没有披露和凯特有关的病情，只是说与癌症无关，而且手术成功。由于需要康复，王妃在4月前不能够履行公务。这个消息对皇室来说是又一次冲击。上个月国王查尔斯二世被宣布接受癌症治疗，官方没有具体说明癌症的类型，但是表示癌症是在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时候被发现的。21号，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的副部长埃斯特维兹表示，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如果为受制裁的华为生产高端芯片，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询问中芯国际为华为制造7纳米芯片是否违反美国制裁，埃斯特维兹说有可能是的，我们必须进行评估。埃斯特维兹将中芯国际的制造工艺描述为低产量的，质疑中国大规模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以及维持在一定性能域之内进行生产的能力。不过华为在近期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中使用了先进的7纳米芯片，并且是商务部长雷蒙多去年8月访华期间开始销售。这款华为 Mate 60手机中的芯片由中芯国际制造，严重依赖荷兰设备巨头阿斯麦和美国制造商范林集团以及应用材料等技术。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去年9月表示正在调查所谓7纳米芯片生产的问题。雷蒙多誓言将采取尽可能最强的行动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彭博社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正在考虑制裁一些与华为公司有关的中国芯片公司，以遏制华为逃避美国制裁的秘密芯片供应链。美国官员早就敦促荷兰和日本同行加强芯片控制，并试图说服德国和南韩加入这个安排，特别是阻止芯片制造工具的部件从这些国家流向中国。对这件事，21号埃斯特维兹表示，拜登政府敦促盟友停止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工具部件，这个削弱中共芯片制造能力的一部分。包括麦考尔在内的共和党议员亦都敦促拜登政府全面切断华为和中芯国际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澳洲政府承诺将在未来10年内向英国投资47亿澳元，大约是30亿美元， 支持在澳洲设计和生产将安装在澳洲核动力潜艇上的核反应堆。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在22号会见了到访澳洲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士和外交大臣卡梅伦，他们共同宣布了 AUKUS 协议的关键后续步骤。据澳洲新闻有限公司网站的报道，他们会确认总部位于阿德莱德的潜艇制造商 ASC 将同英国国防巨头英国航太系统公司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共同建造未来的核动力潜艇舰队，称为 SSN AUKUS。 澳洲承诺的这一笔巨资将用于新的 SSN AUKUS 舰队的设计工作，并且扩建英国的劳斯莱斯工厂。这个工厂建造的核反应堆最终将安装在潜艇上。马尔斯表示，这个安排证明了 AUKUS 协议正在继续快速推进。根据 AUKUS 协议，澳洲将先在2030年代初从美国购买最多五艘维珍尼亚级潜艇，并且在大约10年之后同英国联合建造和运营新型的 SSN AUKUS 潜艇。澳洲政府所拥有的 ASC 公司还将负责维护澳洲二艘的维珍尼亚级潜艇，还将在2040年代开始交付本地建造的 SSN AUKUS 潜艇。英国国防大臣沙普士表示，中共和全球其他潜在对手构成的威胁证明了 AUKUS 合作伙伴在核动力潜艇上的巨额支出是合理的。各国都需要投资，确保对手看到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安全，捍卫我们的航行自由。据估计，到2055年 AUKUS 核动力潜艇计划的全部成本，包括建造、维护和服务，会达到3680亿澳元。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在19号快速通过之后，将即刻在23号生效。亚洲前景基金会理事、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万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这样做彻底毁掉了香港的前途，外资将被迫撤离。吴万阳认为香港的前景堪忧。第一，现在的香港政府绝不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政府，完全是看中共和习近平的面色来办事。另外，共产党的思维比较僵化，他们以为用港版国安法就可以控制全局，但是发现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从2020年中共开始在香港实行国安法之后，大量香港精英移民到国外，有70万人离开了香港。这些精英人士的离开对香港来讲是很大的损失，而很多香港人还是继续抗争。基本法23条实际上好像港版国安法，只是比国安法更狠。吴万阳认为中共其实很蠢，香港经济一直在下滑，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但问题是香港经济继续下滑，香港股市已经跌到一个新的最低纪录，楼价也在跌，外资也在撤离。据吴万阳估计，可能有一半的在港美国企业已经撤离，或者正在撤离香港。香港之前之所以在经济上成功，是因为曾经有非常健全的法制，对人权的保护是亚洲地区最好的地方，知名度也是全世界排名第四的，这些都是香港的根基。现在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人权的保障，没有自由，香港的经济就不行了。吴万阳得出的结论是，基本法23条救不到香港，也救不到共产党。他认为香港本来一直是能够生金蛋的鸡乸，现在共产党杀鸡取卵，他的一切错误实施会将香港的经济搞弯。他还说，特首李家超说香港的特别优势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而那个所谓的祖国现在也是经济危机，政治上也不是很稳定，因为党内斗争非常激烈，就是因为背靠祖国更会害死香港。而联通世界本来确实是香港的优势，不过现在哪个还够胆联通世界，很可能就犯了违反基本法23条的罪。所以我说现在共产党真是阵脚大乱，他们越想要救自己渡过危机，结果是危机越大。 9号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同一日，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门前竖起了纪念六四的国殇之柱，作为名叫秘禁艺术展览的一部分。展览由国殇之柱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和捷克港人艺文团体我哋 NGO DEI 策划，以人权为主题，抗议23条立法和香港对艺术的政治审查。据 CNN 报道，展览获得来自葡萄牙、荷兰、丹麦、德国等多名跨党派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高志活在个人网站上表示，在欧盟主要立法机关前树立国殇之柱，就是要告诉中共知他们的审查在欧洲行不通。高志活创作了国殇之柱的多个版本，以1997年树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内的一座最为著名，一直是香港回归之后言论自由的象征。但在香港民主抗争运动之后，2021年遭到校方拆除，放在元朗仓库。去年5月被香港警察国安处收走，声称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关。高志活曾经斥责警方做法荒谬，更宣布会尽一切努力取回作品。今次在欧洲议会展示国殇之柱是比较小的版本，大约是原先在港大那个的三分之一那么大。高志活表示，曾收到中共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来信，批评展览纯粹是政治操作，严重干预中国内政。另外，展览还邀请了欧洲议会议员、学者和一众艺术家就人权、中共审查制度以及香港艺术审查等议题进行讨论。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